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妻教育厅，我是人妻 Lisa。 这集广播是你期待的内容吗？上一集广播呢，我主要聚焦在养生按摩店或者是说半套店的一个性工作者的注意事项里。不好意思哦，上一集有一个小重点我漏讲，后来想起来，就是假如要去成为一个性工作者，还有一件要注意的事，就是绝对不要帮店家任何忙。好，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很有才艺，所以帮店家画海报、设计广告传单，或者是管理账务，或者是有空的时候也顺便当一下柜台哦，开车载其他的小姐哦，都不行。不要帮店家任何的忙，要做性工作者就单纯的做性工作者。为什么呢？因为针对性工作者跟中介的处罚是程度是很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单纯的性工作者他是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可以处30,000元以下的罚金。可是假如有涉及到中介、媒介性交易的话，那可能涉及刑法。所以实务上是有案例，有一个小姐他同时也帮店家做一些管理顾客之类的，所以他被临检抓到从事性交易之后，他还背上了这个刑责哦，那真的好衰，真的好衰。或许他还是义务帮忙，对，就是这样就真的衰爆了。所以不要哈，做一个性工作者就要专心在自己的本业上，这也是对自己比较安全的一个方法。好，补充完了，现在进入正题。好，这一集完全要聚焦于男性买春或者是消费这个性服务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些事。好，就只讲男生，但并不是说 Lisa 觉得买春是男生的权利是专利哦，并没有，两性是平等的，所以女生也可以买春。但是女生去买春的时候，不是去半套按摩店，不是去养生会馆，除非你的这个性倾向也是喜欢女生，那可能还是要去这样的店。女生买春要去情欲按摩，那我也有一集广播在讲怎么去寻找哈。那在那集广播呢，叫做《女生也可以买春吗？问号要去哪里买？》这是2020年6月19日的广播，好久以前了，我的天啊，快3年前了。然后那集广播呢，有我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朋友，那现在也是在这个知名媒体当主管的万万，还有我另外一名非常优秀的朋友，也是新创企业的总裁哈、大咪宝总裁。那集广播已经过去快3年了，大家还是没有去买，就是不是打波浪打春几几春哈，不是男生只会嘴上说说，女生也是这么没胆的哈，有色没胆哈。好，但是这是自己的选择啊，就是 Lisa 是一个负责提供资讯、建议、咨询，但不代表说 Lisa 说你就要去做，这也太霸道了吧。Lisa 叫大家去买春，大家明天就得出发嘛？哦，没有这种事，就是 up to you， 要不要买是你自己的选择。只是听完 Lisa 的更多的资讯分享之后，或许你会有一些动机、想法或决定啊，这样子而已。那这堂课是给新手，就是连第一次买春的人都适用的课程。当然，如果你已经是买春的高手了，或许是你该来教我啊。但是，因为我也没有留下任何联络方式，为了保护我自己，所以就这样吧，你心里知道就好了。好，如果觉得 Lisa 讲的不够好、不够完整，想补充的话，如果是用 Spotify 收听的朋友，可以在问语答里面留言。如果愿意公开留言的话，我也会找机会跟大家分享。好，但是我虽然开的这集广播是要专门给超嫩的第一次的新手。好像郭姓男子，31岁郭姓男子第一次去买春就被警察抓抓掉了，这位好这样的新手，其实我相信对老手来说可能也有一些荒野大镖客们没有注意到的事。就从女生的角度去分析，为什么要去当一个优质的消费者，要当一个好嫖客，不要去当一个 OK 嘞。好，不要去当盘子，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好，不要去当潘娜。好，不要被骗钱，这个大家都可以了解为什么。好，因为这样钱就会被骗走。那为什么不要当 OK 呢？当 OK 不是特别 有感觉吗？就是特别享受吗？哦，心情特别好吗？是这样的，在半套按摩会馆或者养生会馆里，它的消费是有分级的。就是理论上来讲，哦，可能比如说定价是1300一节40分钟或者一节50分钟，它指的是按摩，就是按摩。要不要打手枪？打手枪要不要加钱？要不要可不可以口交？口交要不要加钱？加多少？可不可以升级到全套性服务？那要加钱加多少？这是没有定价的，没有一个价目表，都是房间内讲好，然后出去付钱，回来就办事了。所以说，怎么让一个性工作者喜欢自己，对于嫖客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样他才可以体会到可能别人没有享有的服务，或者是比较好的价格、比较好的服务品质。甚至很多在半套按摩店、养生会馆工作的人是卧虎藏龙的，他可能之前也当过性工作者，或者是曾经在酒店服务过，或者是曾经在其他店家服务过。有些他会水床，有些他会洗泰国浴，有些他会独龙钻。就不要问我独龙钻是什么了，好吧，我就解释一下好了，就是女生去舔男生的肛门。好，那一个小姐她会什么？她不需要跟你说，她不需要给你看她的履历、各项技能，然后让你挑，不是这样的。一个小姐她要为一个消费者付出多少是小姐自己决定的，收多少钱也是小姐自己决定的，要不要摆臭脸也是小姐自己决定的。所以当一个好的消费者在半套按摩店及养生会馆这个消费的赛道里面是很重要的。相信 Disa 哈，就是当一个好客，不是为了取悦小姐，不是为了取悦性工作者，是为了取悦自己。好，在开始教学之前，我们要先进行最简单最基础的项目，就是如何分辨一家养生会馆或者一家按摩 SPA 它有没有提供性服务呢？大家觉得要如何分辨呢？好，我这里有一些手上有一些资讯，那我先念一下店的名称，大家逐个自己猜猜看是不是有提供性服务。这些都是永大路上的，因为我是台南人，所以我觉得推广在地产业、行销在地的这些按摩会馆也是很重要哈。梦幻养生会馆、永大奇缘 SPA 会馆、梦时代养生馆、千千月氏舒压，千是那个草字头加个十百千万的千，芬芳养生馆、甜心养生会馆、雅琪生活养生馆、下龙湾养生会馆。好，这些名字大家听了有感觉，可以判断出来哪些是有提供性服务的吗？好，一下公布答案，全部都有提供性服务，就是有提供性服务的按摩店多的是，满皆是，永大路上满满都是哦，所以不用担心找不到店家，是要担心的是怎么找到适合的店家。可是怎么区分呢？有没有办法就是一眼看出来呢？答案是有的，所有的有提供性服务的按摩店在台南，至少在台南，在台北市我不敢保证，在台南有提供性服务的养生会馆、按摩会馆，招牌都很难看，就是辣眼睛，就是看了眼睛觉得天哪，我这个招牌是谁设计的，那种招牌就是有提供性服务的。比如说我举，对不起，我不是要攻击业者，在这里跟梦时代养生馆的负责人道歉，但是我要 以你为例。好，梦时代养生会馆它的招牌长怎样呢？首先是黄底蓝边，浅蓝边，正黄底浅蓝边，梦时代三个字是红色字体加白框，养生会馆是蓝色字体加白框，然后后面要写个 SPA，三个字体，就是梦时代一个字体，养生会馆一个字体， SPA 一个字体， 这已经可以想象那种感觉了。然后在 黄底上有一些图案，有蝴蝶，有星星、有花朵，就就是这样。然后它的，因为它有很多招牌，有超大的，就是二三楼都是一个大招牌，然后店门口又有个招牌，店的侧面有一个招牌，就是这种 这种审美的招牌就不要放那么多了。然后还有一个往外延伸的，就是会亮灯的招牌。那个往外连灯的亮出来的招牌呢，还有蝴蝶结，就是图案还有蝴蝶结。那这些有提供性服务的养生会馆，它会有个特色，就是它永远在征人征按摩师，它会写兼职可日领，然后大部分都会用越南文，也会有中文跟越南文的征文，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线索。装潢也是会让你觉得就是设计师是谁的那种装潢哦，像梦时代养生会馆我没有进去过里面，但是它外面的装潢就是一个很不透的那种玻璃毛玻璃，然后旁边还有加白框铁门，里面透出了红色的室内空间，反正就是那样会让大家觉得啊很疑惑的这种审美，这种就是有提供性服务的。为什么呢？台北市我不敢保证，因为台北市它毕竟是一个比较繁华然后人文荟萃的地方，所以可能而且台北市的地租很贵，所以可能要经营色情养生按摩会馆的人也会比较用心在招牌跟装潢，可能会请美编哦。但是台南的就是都很让人觉得天哪。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去想想，喜欢按摩的常常花钱去按摩的真就是不涉及性器官的按摩的主要是哪个性别的？其实主要是女生，女生很喜欢去桑姐去按摩一下哦，去放松哦，肩颈太酸痛了，去刮个痧，去拔个罐，去干嘛，或者就只是跟朋友去那边被按一按。那女生去消费的时候，她一定会看门面，一定会看招牌，一定会看整体的感觉。像梦时代这种招牌这种店的设计是走不进去的，就是没办法，没有一个女生可以进这种店家去按摩，就算里面的按摩师傅是神之手也一样就不行哦，心里会产生抵抗的。所以这些招牌就是让人家觉得这个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怎么这么难看的啊。对不起，我在这里跟所有台南养生按摩会馆的这个招牌的设计师对不起，这种会让人觉得天哪，这到底是谁设计的招牌的店家之所以能存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去的人都是男生。怎么样的按摩店会去的人都是男生呢？好，再来就是一个店的名字或者是一个店的招牌里有透露出很多女生的感觉的，比如说像芬芳、芊芊、雅琪，那很多这种有提供性服务的按摩店，它的招牌会有个女子的图案，比如说可能是一个越南女子、泰国女子、辣妹，或者是一个被按摩中的裸女。哦，就算那个裸女的角色是被按摩的人也一样，这种比较大量的去提供一个女性的意象或者女性的身体的照片的按摩会馆，就有很大的可能是有提供性服务的。好，那有些从店的外观来看，有时候会有一个令人迷惘的现象发生，就是这个店依照 Lisa 提供的判断标准，从招牌来看，从图案来看，从感觉来看，透露着诡异的一种光线，感觉是有提供性服务的。可是呢，这个店的通常就是玻璃门会用白色的贴纸，通常都是这样贴一个纯按摩。那 这种像这样的店家就是有点冲突矛盾的美，那么它是纯按摩吗？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 Lisa 老师来开示了啊。假如今天你有个朋友他私讯你，然后说他有一个很棒的投资，然后一个月可以领大概 2% 的利息，然后一年换算起来就那个年利率就很高，然后就说机会很难得，巴拉巴拉，他自己也投资，他妈也投资呢，他全家都投资，请你投资，你说你没钱，他说去借钱啊，这时候你就会想这是诈骗，对不对？你就问他说，这难道不是诈骗吗？这可能是诈骗吧，因为你也想，你也怕你的朋友被骗。这时候你的朋友就跟你说了，不是，这绝对不是诈骗，哦，这不是诈骗，请问你，那这是不是诈骗呢？好，大家自己去想一下答案啊，就同样的逻辑再去推理。那个纯的按摩会馆它是纯的吗？因为它如果真的是一家纯的按摩会馆，它是不会让人误会的。好，不会有人去一家很纯的按摩会馆感觉这里有提供性服务的，是不会的。大家如果有看过纯的一些比如说脚底按摩啊，或者是中医的 那个叫什么推拿啊，或者是像台南很有名的玉手国医啊，那个不可能，完全不可能联想到性服务的。甚至他的大厅就是一排椅子，大家就坐在那边被按脚，那要怎么性服务呢？所以会去写纯，在店门口用白色贴纸贴个纯的店，他就是会让人家觉得不纯的，所以他才要澄清说我是纯的。那他为什么不把店的感觉直接弄得纯一点就好了呢？为什么要人家怀疑他是不纯的，然后再说他是纯的呢？事实上他就是不纯的，他那个纯就是想让周围的邻里放下戒心，或者是想要警察不要来临检，或者是想要当一个男生他走进这家店的时候不会被他老婆骂，这样而已。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是很大的比例是这样。好，那除了这个店的第一眼就应该看到之外，现在是网络时代，所以太容易找到资讯判断一家店是不是有提供性服务。很多店家都有自己的网站或 LINE， 你 LINE 加上去，网站加上去就知道了。那一家正规的按摩店，好，比如说我最近在看一个北部定制 SPA 女神级课程五选三，打造专属享受，共150分钟，竟然只要799元啊！这是母亲节专案，让人很心动。但是这个桃园也有店，但是这种很便宜的按摩女生的按摩很便宜的，它有可能是要推销产品跟课程，这也是要小心。而且它服务很多，按摩、松筋、美白、瘦身、美肌5种课程任你配。这是我自己最近在思考的一个消费我举例永康永大路上有的玉手国医，这是一家连锁按摩店。好，不用去怀疑它有没有提供性服务了，就一点那种 feel 都没有。好，那他的网站或者是加他 LINE 的话，你会得到什么资讯呢？你会得到汉方足底按摩60分钟799，经络指压按摩60分钟899，指油压松筋按摩90分钟1300，120分钟1700，岩盘浴松筋按摩100分钟1499，还可以加购精油、深层调理、局部调理等。然后他会备注：若您有按摩力道上的偏好，请于服务过程中告知技师。然后这些按摩店的技师都是穿制服的，他们会有一套制服。好。但是没有涉及性器官的按摩，那如果有涉及性器官的按摩，它会怎么写呢？我们来看蓝月，这是也是一家有提供性服务的养生会馆。蓝月养生会馆它的网站是这样写的：休闲按摩60分钟1300元，其他服务请洽询美容师。感觉到了吗？就是按摩它是有很多的不同的项目，很多个类型的，所以一家假如是要认真按摩，真的是专攻按摩的店家，他会把这些项目跟类型写得很清楚，让顾客可以去选择他最想要的。那如果是提供性服务的养生会馆按摩店的话，他的按摩是附带的，他真正想要的是让男性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一些抒发或享受的话，那他当然不需要写什么脚底按摩啊、经络啊、推拿、拔罐啊，不需要，就是反正会按就对了，但是也会提供一些服务。同时间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只要是有提供性服务的这些养生按摩会馆，他的网站或者是他的资讯或者是他的 LINE 里面会放大量的照片，大量的女生的照片，然后这些女生的照片可能嘴巴还会打个爱心，或者眼睛打个马赛克，或者没有露脸露身材。那这些照片上面会写编号，这个号码 不是年龄，或者是不是一些什么身高条件，就是一些编号，像是1号、17号、666168999这种号码。这些号码里面是有藏一些秘密的，稍后会跟大家揭秘。但是就是大家可以了解一家有提供性服务的按摩店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不需要走到没有提供性服务的按摩店去要求性服务，那就很失礼，所以要先选好。如果去按摩的时候就有意图被按到某些重要器官的这个打算的话，就要找有提供这样服务的店家。当然现在是网络时代啦，所以很多人会去分享所谓的老司机过来人。那我们今天这集广播呢，也会 根据一些大家的分享，去做一些店家的推荐跟介绍。经过刚刚简单的介绍之后，可能大家现在走在路上一眼看去就可以区分哪家店可能是有提供性服务的，有哪些店可能应该是没有的。不过网络上的资讯就更清楚了，因为有很多有经验的人会出来写一些开箱文、推荐文、经验分享文等。那比如说可能是在一些像是商业黄页的网站上，或者是像 PTT 的西斯版，那最近发现 D 卡这方面的资讯也蛮充足的，就是 D 卡的西斯版，它里面也有很多关于台南的永大路的养生按摩会馆的介绍。但是众多文章里面有一篇真的是必须要看的，就是如果要在台南的养生会馆闯荡的话，这篇文章要看。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台南很有意思的标题，他作者是诸葛春夫，相信这位作者他有看那个冷淡熊的爆笑三国，所以取了这个名字，账号是 Jason 底线 69一切都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光这 IG 就已经说明了很多事了。文章内容是这样的，这是2022年8月3号的文章，感谢各位老司机经验分享家一个手自身经验留言区的经验分享也会整理到文章里，因为资讯变化很快，所以久了可能不准，就请提点一下咯，大拇指。我觉得是一个蛮有礼貌的人，而且很用心，谢谢诸葛春夫，谢谢 Jason 69。好，这篇文章呢就是很多店家没有全部，比如说雅琪就没有。为什么特别点名雅琪呢？因为雅琪就在我家附近，走路就能到的地方，这里明明就是民宅，真的是暗藏春色啊。好，那它的目录呢，以防有人看不懂，所以我说明一下。比如说目录的第一家店是永大奇缘，括号1.6-1.7/40/1，什么意思呢？一就是代表做全套的性服务。好，再复习一次，0.3是用手，0.5是用嘴，好，包含用嘴。一的话就是有完整的我们说的 S 这样的一个性服务。1.6-1.7就是1600-1700，40就是40分钟，一就是再次强调完整的性服务。这里的1600-1700应该要有包含打手枪，就是根据我对这个行业的认知，按摩的价格里面就内含了性器官的按摩了。但是有一些情况下，可能工作者看你嫩，或者是自己显得财气外露什么的，不知道会要求要加钱，打手枪要加钱。理论上讲应该是不用的，应该是包含的。好，因为他的那个按摩不值得这个钱，好，那个按摩品质不到40分钟要花1600-1700，如果没有包含打手枪就有点诈欺的嫌疑了。好，那至于升级成盘吹含口部的服务跟成道的性服务要加多少钱，看个别小姐，但是理论上来讲应该都不会太贵。假如他给要求你加很多钱的话是很奇怪，应该在3000元以下或者3000元上下就应该要，就是比较合理的价位了。第二家店日文店，括号1.6-1.7/41，就是1600-1700/40分钟啦，有全套服务。这个日文店是台南地区的名店。好，为什么叫日文店？它的服务是有包含水床。好，它后面就是目录之下有店家及各个工作者的仔细介绍。日文店括号一，国花大楼7楼，独立房间含卫浴、水床、灯光、微暗，越南台都有。独立水床是水床是什么呢？如果大家有看过一些日本的片子，可能知道，就是它会有个很像充气床垫的，然后它上面会有水，好像没有水，有水吗？哎，那是充气床垫吗？还是水的床垫？哎，不知道，反正总是就是一个床垫啊，然后蓬蓬弹弹软软的，然后上面会有可能水或润滑液，接着就会像 AV 演的这样，会有一个裸体的性工作者来帮你按摩了哈。这个玩法有些人是蛮偏好这个玩法，所以日文店可能就是主打这个日文教学。国花大楼是一个特色大楼，就是我们会觉得比较龙蛇混杂的，就建议就是妈妈会叫小朋友不要去的那种地方。国花大楼的不同楼层有不同的，比如说它也有撞球间，有一些那五楼，国花道的5楼是同志 SPA， 好，所以要去到正确的一个楼层，因为日文店蛮常被警方盯上的，所以他不太接生客，就是第一次去没有，就没有记录的客人他不太接。好，但是就算是第一次去，只要老实跟他说啊，就我是第一次来，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或什么，他还是会接，他会请你留下资料，他只是要挡警察。但是当然如果有朋友带，这里面任何一家店家都是这样，如果有朋友带是再好不过，因为店家多少都会对客人还是有一点防备。日文店的这个性工作者年龄层是出了名的高，这是所谓的熟茶，而且真的熟了，真的可能是50岁以上，所以毁誉参半啦。有些人喜欢这种服务，有些人会觉得有点年龄层难以接受，就是看自己的选择。想聊一下国花大楼，也勾起了我一些回忆。好，各个地区都会有类似这样的，大家会觉得可能比较危险的大楼。那像基隆的话就是吉祥大楼，然后就会有一些都市传说啊，可能有人被从吉祥大楼楼上丢下去啊之类的，里面有贩卖毒品啊。香港有所谓的重庆大厦，我去住过重庆大厦啊。然后因为看了一些像深夜特辑的这样的书，就会觉得好奇。而且重庆大厦它的地理位置真的非常的优越，就是在那样的地段，然后房价也真的非常的低廉，不过它房间也非常的小跟简陋，出入的分子真的很复杂。好，就是里面甚至没有香港人，就是香港人好像完全不去那个地方，几乎是这种感觉。很多的东亚或是非洲的人很有意思，然后我那时候晚上都不敢出门，还是觉得有点可怕。他的房间是像是民宅，然后再隔成很多小小隔间，所以我连出那个小隔间晚上我都不敢出去。后来知道说其实晚上的话附近会有一些性交易或者是一些毒品买卖，所以那时候年纪太轻没有勇气去现场目击，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含恨，但是如果我那时候有勇气出去，说不定我回不来了。所以世事难说，总之就是一段回忆咯。好，认识的香港的朋友或是在香港玩的时候啊，买东西吃东西遇到人都会跟我说不要，赶快搬走，不要住那个地方。不过当我回到台湾去分享这种经历的时候，经验的时候，就很多人来认亲，就是曾经也住过重庆大厦的人。有些人是因为看了重庆森林想去探险，那地方蛮让人窒息的，因为它那个大楼就是非常非常混乱的盖法，然后又大楼内又很大，然后又隔成很多个区块，然后又很多的店，很多的人有卖一些什么3C产品、二手电子，然后咖喱。但是也有去住过的人很喜欢很怀念，有一个大哥他甚至在那里住了足足一个月，然后跟里面的东亚人士交朋友，终于成功找到世界上最好吃的咖喱店。可惜的是我已经回台他才告诉我，所以我也没有去吃到他所谓那家超好吃咖喱店。真是好啦，就这样，大家自己选嘛，大家自己的人生要不要冒怎么样的险，冒到什么程度都是要自己去选择跟负责的。好， Lisa 就是经验分享一下咯而已。好，那我们继续回到目录来看好了。下龙湾刮胡 0.5， 我没有全部念啊，念我认识的店家而已。下龙湾刮胡 0.5， 1.3 50 0.5， 就是1300。然后这个 0.5 我不太肯定是不是要加钱，但至少在1300里面应该很打手枪。很多家，然后有没有我比较想讲的蓝月，因为蓝月刚刚有介绍过，蓝月刮胡 0.3 1.3 60 0.3， 就是只包含手的服务，然后1300 60分钟。这也要讲哦，这个是这个店家大概是这样，各个工作者他有很大的自由权，所以他说可以 S 就是可以 S，他说不行就是不行。好，这个不是说你不可以说我在网络上看到蓝月他写可以，这样子是不行不通的，人家是不会理你的。好，那我刚刚有介绍这个吗？我自己讲到自己都忘记了。这在那个目录底下会有各个店家的介绍跟各个小姐的介绍，就是有去消费过的，不管是这个诸葛村夫 Jason 本人或者是其他人有去消费过的会介绍的之巨细靡遗。好，比如说永大奇缘的11号，13到24，13到24就是说下午1点到晚上12点营业，它的营业时间。真 CD 哦，真 CD 就是他的胸部是真的，然后大小颜值谱熟女哈，服务不错，按摩不错，不偷时间，认真可以吹很久，吹功不错，腿毛刺刺的。我不知道11号看到这边会有什么感觉，或许就是里面就是很详细啦，然后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像这种营业时间比较长的人，比如说下面21号硬体好像是指说他的胸部是真的假的，好像不是，好不管，硬体好像只是他的身材条件。越南籍13到03，就是从下午1点到凌晨3点，想想看哦，假如是你从下午1点工作到凌晨3点，你都已经想睡觉了，你都已经很困了，都已经很累了，工作时间很长。所以像这种工作时间很长的，如果你在他的快下班时候去，确实有可能他会很混啊，就像我们也是啊，被任何一个人快下班的时候，快过年的时候，快放假的时候，都是很混的。所以如果要去消费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比较早的时段，比如说这家店的永大奇缘的22号，12到20，它是从中午到晚上8点，看到这种很特殊的时段就知道这个很值得。好，就是店家他基本上排班时间是由工作者决定，但是每个时段都要有人排，不能说有客人来就没有工作者，不能有这种事。所以如果排班的时段很短很特别的话，代表说他的话语权很大，就是店家愿意配合他。那像这种12点到8点是一般人还没有进入保暖私隐域的时段，我只能这样说，就是可能是在工作睡午觉玩一下还没吃晚餐的时段，可是他敢排这个时段，就代表这个时段就是有人会来消费了，他有他的这个支持者粉丝，所以可以期待的。然后下午时段去购买性服务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好处，就是一般警方临检都会在夜间甚至是深夜，显得有一种扫黄的决心，不太有可能在下午3点跑去临检，不太有可能，因为感觉失败几率会比较高，因为那也不是店家的生意的高峰嘛。所以即便这家店有提供性服务，下午3点可能是没有人在里面的，所以这样就抓不到。所以说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冷门的时段可以去，他的服务品质也会比较好。然后我好像有什么想讲的但是我又有点想不起来，我想一下好了，我想讲什么。然后这里有每一个工作者的介绍，甚至包含个性哦。我想到了，就是有一种状况是消费者他想要升级，所谓升级就是到全套的性服务，可是性工作者他未必愿意，可能他今天累，或者他本来就不做这个。这时候要怎么办？有些人会选择继续的去言语说服，或者是拿出更多的钱，或者是就干脆的换人也可以。会有另外一种比较特别的情况是反过来的，就是说消费者他本人就是想去被按摩，或者想去被打手枪，但这时候性工作者反而提出一个要不要升级的，这种要不要加多少钱升级，加多少钱是他说了算，有的是加200而已就加一下吧，或者是加1000，有的条件很好，他可能会开出一个让你觉得蛮惊讶的价格。这时候这个故事就变得有点趣味了，就是假如是性工作者问要不要升级，而消费者他不想升级，在这一篇介绍文诸葛春夫有提到，有些小姐会发脾气不升级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跟有时候女生想要而男生不想要的时候会发生的情况一样，就是仿佛是一种侮辱，好像我不够有吸引力你才不想跟我怎么样一样。在 性交易的时候竟然也是会有这样的状况，特别是会去这种半套按摩店的人，就是打算发生点什么才去的，然后按一按之后问要不要升级，结果现在还说不要，就会有种你是不是觉得我丑，或是我身材不够好吗，可能会让小姐有一些心情的不悦。所以有两个思考方向，一个就是就升级了吧，人生有缘能相逢，得意须尽欢，就升级。但是这个小姐的外形条件，比如说身材或年龄或颜值或长相，就真的不是菜啊，那怎么办？可以看比较特别的点，就是一个人他不可能很完美，但是他也不可能都没有优点吧。比如说这个小姐她可能身材脸不好身材很好啊，年纪很大但是服务技巧很好啊，或者是 嘴巴很漂亮，眼睛很漂亮啊，声音很好听，眼睛闭起来嘛，类似这样的话可以去考虑，那就升级吧。那如果真的就不想，我真的就不想，男生也是有男生的道德操守的，我不想升级的话，你就应该要表达说是因为太累了。对对，可是伴侣之间也是这样，但是是不是因为太累了，可能还是有一些争议的空间。性工作者应该不会跟你争议这个，你就说哦，不行啊，今天我工作很累，我只是想来松一下，我不想动。好，相信他不会为难你，就是问题不在于你哦，在于我的话会好一点，或者是不喜欢。好，因为也有实务上的一些经验分享的这个当事人，他其实是比较喜欢被打手枪，或比较喜欢被口交，不喜欢动的。好。买春啊，或者是去进行性教育这件事呢，都是跟每件事都一样了，万事起头难，第一次是心理障碍最大的。那男生呢，要么就是有朋友带，要么就是可能说啊，比如说退伍的时候、当兵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哈，一起去玩。那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跟 Lisa 是一样，就是一路上都是认真念书，念完书就去工作，所以很少有机会去实际上的接触八大行业。那我听过一个蛮特殊的案例，是我的这个朋友他去参加一个外贸的培训班，那是非常优秀的课程哦，就是业界品质有保证的。结果在培训课程结束的时候，他就被带去酒店玩，开启他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好，那如果各位朋友没有经历过这些，好，比如说一路上求学的朋友或者是就业的朋友都没有这方面好像会带去，然后当兵的时候也没有遇到，教招 还是一个机会，大部分人都会去躲教招，就是在那个教招的期间如果出国不在国内就不用去嘛。但是其实教招去无妨，好，首先因为教招它是公假，所以公司一定要放你假，还会给你薪水，我记得还是没有，好，看公司吧。但是教招也是有钱拿的，然后去会有点像营队一样，有点浪费时间啊，就是都已经出社会了还搞什么营队，但是就是也是一个体验。没有意外的话，教招的人就是三教九流都有，特别是有一些性工作者的相关的从业人员会喜欢去教招，就他被招到他就哦耶、oh yeah, 因为他可以去那边拉客人然后赚一笔了，所以在等待着某一种机会的人或许可以往这方面去想想看有没有开始期待被教招到。好，然后说 就跟着朋友去被带去，那种心理障碍进入门槛是相对低很多，但是也不一定大家都那么幸运。那有时候会在网络上求老司机带路，但是老实说不认识的人你也不知道他会可不可靠啦，好，都还是要冒一点险。那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去买春比考研究所都还难，就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进去店家的时候，那个气氛是很怪异的，我只能这么说。如果有提供性服务的按摩店，那个气氛是会有点怪异的。就一般按摩店，他就会很热情的招呼你，然后问你今天想做什么之类的。好，但是有提供这个性服务的店家，会有一点对于新的面孔第一次来的人会有一点观察，因为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是什么样的角色，会不会是警方或什么。好，但是就是要冷静。那柜台的话通常是大姐啦，可能她是前从业人员，现在自己开店经营，但是店内不免会有一些感觉就像黑道的人，可能是会遇到，但是不用怕，就是去进行一次这样的性的消费不是太严重的事，所以不要害怕。要注意的是不要让店家推荐。买东西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老板你比较懂，你推荐我吧，但是这时候就是看人了，有些老板就真的认真的推荐你，有些老板就是把他卖不出去的东西卖给你而已。所以我建议说，假如已经有这个打算，然后就锁定了店家，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已经去过的攻略，然后看一下网络上的照片，通常他的网站或者是 LINE 群组会给盗版的照片，照片不一定是本人，是本人也经过修图，但是就是有个底，好，参考一下。好，等一下会教更详尽的怎么调，然后去问那几号几号有没有空，如果说没有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他推荐的人满不满意。好，通常一个 比较有操守的性工作者在开始他的服务，在收费开始服务前就会先问，那我可以吗？好，就应该会先有这个沟通的动作。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就是看看问说还有其他选择吗，或者是那我看看其他店。好，不用说一定要绑死在那里，那种也不是非要谁不可的那种态度，可能在这个消费上会进行的比较顺利。那不同的小姐有不同的服务专长的项目，有的是按摩很厉害，有的是声音很好听，有的是很亲切。在诸葛村夫的这篇台南这篇文章里面都有一些介绍，有的甚至太 detail 了，我都不好意思念了。那有一些特别的服务，比如说像独龙砖，大家知道独龙砖是什么吗？一般是指女生用舌头去舔男生的肛门。那比如说水床，那比如说泰国浴哦，泰国浴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哦，就是双方都赤裸的，由女生帮男生洗澡。那比如说双飞就是指你可以加钱，然后选两个小姐一起来服务，这两个小姐通常都是好朋友，好，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或许也可以实现某一些人一直以来的幻想啦。总之就是看，就认清自己的需求是什么，然后去找到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人。那在诸葛村夫的这篇台南里面，除了介绍各个工作者他有经历过的是或者是有人有经历过的工作者之外呢，还会介绍店家的一些装潢环境都很差啦，就是环境都不怎么样啦，跟正规按摩店比起来。但是呢还是有分，比如说有的他一套含卫浴，房间内含卫浴，有的他可能是卫浴是独立的，就是房间归房间，卫浴要另外出来，那可能就会比较不方便一点嘛。还有就是说有的有不同的楼层，因为在永大路上的按摩店都几乎就是一种民宅感很强烈，可能它是一个透天处，然后一楼是柜台，然后可能也有小包厢，然后二楼三楼。那这篇诸葛村夫的台南里面针对不同楼层的优劣有去评比，然后店家的这个状态有去评比。然后在这是一篇值得参考的文章。那同时他本人就是旅友佳作Jason69 呢，他有另外一篇叫做出来玩的撇步，我觉得这篇蛮有参考价值的。好，首先他第一个号码有玄机，就是越特殊的号码通常小姐就是越厉害，不管是功夫或者是他的外貌条件就是越佳。所有的113号，所有的113号都是瘦的娇小的女生，原因不明，但是店家就是会这样子安排。所有的168、888、8877这种，通常都是很不错的，或者是567123这种感觉很特殊的号码。据我所知，所有的888都是很强的，都是热门的必点的。好，但是有的店呢，它就整体表现都很差，那就无所谓了。但是有的店是会有红牌的，红牌的通常就是出现在888，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兼职可以期待，就是只有假日去上班的，或者是上班时段很奇怪的，这就一定是就是特别优秀。因为假如一个工作者他本身条件不佳，他这样子就是做一天休三天，他是不太可能赚到钱的，所以敢就去这样做，店家愿意让他这样做的一定就是很有吸引力。然后去买春的时候外表打理干净，对，这个很重要哦。好，甚至在诸葛村夫的文章里面有讲到，有一家店的某一个小姐会拿手电筒检查客人身上有没有脏脏的，这是有点怎么回事啊，高中训导主任嘛，有点荒谬了。但是大部分的女生都喜欢干净的男生，要多干净呢？比如说假如你有胡渣你就刮一刮吧，然后当天最好就是先净身，有些人会有这种打算去那边被洗或者是去那边被舔干净，拜托不要，就是先洗干净全身呢，包含脸头身体都洗干净。约会的时候也是就是如果约会的时候最好男生就是把自己打理的越干净越好，然后穿着简单就好，方便简单就好。要考虑到如果遇到临检的话所以也不用穿着说太夸张了，穿西装去当然就是临检时候穿衣服很紧张，扣子会扣不起来的。穿简单的 polo 衫可能是一个选择。好， 卫生问题。好，这个很重要哦，不管是去按摩店还是跟个人工作室还是怎样，店家提供的毛巾不要拿来擦性器官脸跟腋下哦。然后他这里是说用卫生纸擦，我是觉得如果你自己有那种抛弃式的毛巾或者自己的毛巾带去也无妨。好，推荐走店走法哦，服装穿着简单利落，喷个香香哦，就是他只可能需要喷香水，不用啦。不用哈，我个人觉得喷香水的男生不会对我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啊。不知道，或许有人觉得，可是你怎么知道那个小姐喜欢哪一款香水呢？所以我不用，我觉得应该是洗干净自然的那种沐浴乳或洗发精的香味就很不错了。好，不管是朋友介绍，或是干部介绍，或是自己挑的，我尽量不要让干部介绍哈。第一次尽量不要做出任何出格的动作给小姐引导，因为你第一次，她也是第一次，双方都不懂双方的底线，第一次算磨合。这个我觉得非常的就是讲述了很多关键。好，在两性的这种欲望游戏里面，很多时刻女生会被当成一个欲望的客体，好像是承载着欲望的一方，好像被物品化或商品化，特别是在性交易里面，这难道不是女生的身体跟女生的性服务就是那个商品吗？但是不可忽视的就是，不管怎么去商品化物化女性，女性就是一个主体，女生就是有她自己的想法，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也会有她的感觉。即便是像性交易这么明显的已经是一方付钱一方提供服务了，还是一样的状态。像我最近看到一篇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文章，他说当男生女生发生关系的时候，男生要看女生穿的内衣，如果女生穿的内衣是不成套的，就比如说就是胸罩是胸罩颜色，内裤是内裤的款式的话，好，那恭喜你，你睡了这个女生。但是如果跟女生第一次发生关系的时候，发现女生穿的是成套的内衣，甚至是新的内衣的时候，是女生睡了你，好，就是猎物跟猎人，谁是猎物跟谁是猎人还很难说呢，很难说呢。然后我记得邓慧文医师曾经去，我蛮喜欢邓慧文医师的，他曾经去学跳舞，那他的舞伴真的跳得烂透了，就那个男的真的是搞什么，然后他跟那个舞伴就跳不起来啊。好，因为没办法，舞伴不是他自己找的，是在舞蹈教室被分配到的，他就会一直跳不起来，要踩脚啊啊，他就觉得可不可以换一个舞伴，他就去跟老师说，老师就说让他带，好，让男生带领你。好，邓慧文医师就想啊，好吧，就再跳一下，结果还是很烂啊，就带得很烂，然后就很气啊，要去找老师，舞蹈老师还是再次说让他带哦，然后邓慧文医师就感觉到这个男女不平等跟这个社会很多默默的潜规则等等。这里要我想讲的是谁带谁呢，好，就是如果说今天是比较明显的有一个带领的，比如说有一方是完全没有经验的，那可能另一方当然是要带领他嘛，不然连怎么去做都不知道。那如果双方都是有经验的男女，谁带谁呢？哦，恐怕没有一定吧，所以这应该是一个互相的观察跟互动。但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属性，有的人喜欢做一个权力的，一个拥有权力的角色，一个带领者的角色。但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他一定是善于观察的，也会善于去顺势发挥，就是根据他带领的人的特色去进行发挥，自然的把这件事完成。所以当然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几乎没有经验的嫖客，你就不用想了，你就乖乖听话吧。那就算今天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嫖客也一样，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性工作者，可能更多的时间要花在观察跟感受上，比较礼貌的互动、哦、不要一开始就玩一些特别的，或者是提出一些要求，最好不要，就让他带、哦、可能会对方比较满意比较好，也可能会释出更多的善意。那有意思的是说，很多的小姐其实会给生客跟熟客不同的价钱，比如说啊130050分钟的按摩可能可以加1000升级成全套，那些也才2300，这样不是很划算吗？但是如果说你常来，而且小姐也确实觉得你不错的话，可能这次加500就好了哦，因为他知道嘛，他服务过，他知道这一次的全套性服务会是怎么样的状况，会消耗多少的时间跟体力，所以他自己可以去评估要算你多少钱。 好好，所以第一次的时候就是不要有那种啊，我花钱的，我来买服务的，我最大，不要有这种想法，至少不要表现出来。好，七，心得仅供参考，就是这些网络上的攻略可以看，好，甚至说一定要看，但是你不能期待，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比如说梦时代888号，大家都一致推，好，外貌加服务加，结果你去觉得怎么不是这样，觉得很失望，可能是你本身呈现出来的感觉让这个小姐并没有办法那么好的去提供服务，也可能是根本已经不是那个888了，就是早就换人了，所以很难说，所以还是要以当下的感觉跟状态为主。最忌讳的就是我网络上有人说怎样怎样啊，好，那样子去掳别人，我觉得可能是不太礼貌的，就是要 case by case。 去之前别喝太多水饮料，好，憋尿会比较快射，哦，这我是不知道，可能是吧，好，各位男生可以参考一下，但是哦，忍不住要讲一些自己的观点，在性行为之前应该要多喝水，特别是我不知道男生是不是也这样，女生一定要，好，因为在性行为的过程中双方的一个接触，它其实会增加泌尿系统的感染的风险，但是如果你在性行为之前有喝水，甚至性行为进行中也有喝水的话，你后续的排尿可以减少这个感染的机会。好好，大家可能男生本来生殖系统跟泌尿系统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感染吧，或者比较联动，我不知道哦。但是总之女生的话是在发生关系前要多喝水的。好，九，如果遇到鸽子，只要没被抓到色色的证据就不会有事，除非你被套话自爆。对，没错，警察进来前裤子穿一穿，保险套收起来，警察问个问题不要被套话，就说只是来按摩的哦。这里有没有经验就差很多了，如果是像31岁郭姓男子，他在这两集广播中屡屡被提及，然后第一次遇到一个54岁的姐姐就已经很经典了，又遇到警察，哦，他已经很慌的啊，吓都吓死了，警察来怎么办？不会怎么样，第一次被抓绝对是6000元以下的罚金而已，那甚至可能不会被罚，如果你保险套有藏好，那就算保险套被找到也没关系，就说那不是我的，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在那里，然后如果是被看到没穿衣服，就说我也不知道啊，他就叫我这样按摩啊，我反正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对了，这一切都是不知情，我在哪里，我是谁，这样子设法糊弄过去，反正就是坚持只是在按摩，这一切东西本来来的时候就在这里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好，十，照片照片如果不是假照，有胸露胸，没胸就会露别的屁股腿背之类，但也只是参考而已，提供一个可能方向，因为蛮多男生其实最重视的是胸部的大小，所以如果他的照片里就没有露胸了，可以就不用期待他是巨乳。好，对，那如果照片有露胸，可能那就是他比较自信的地方，但是现在也太多人用假照片或者是修图，所以就不准。十一，很关键哦，这个要记起来哦，月底走店比较好约，人客月底没钱，生意比较不好，这时候约很好约，月底走店，店家会很感谢你，哈哈。会去这个购买性服务的人通常是会多次消费、多年消费的，在分享的文章里面有看到什么4年经验、5年经验的，哦，还要叫人家学长的这样子，哦，多年经验的。那他其实这个花费虽然一次才1000多、2000多，哦，不到3000，但是去个3次也就快10000了，不是吗？哦，多去几次，一个星期去一次就破10000了，所以可能有很大的消费族群会在月初去，就是5号或那种发薪日之类的去嘛，拿到钱马上去开心一下，所以月底或者是那种景气比较不好的时候，店里的客人会相对比较少，这时候去可能选择就会比较多，服务也会比较好。想想看，假如一个工作者他今天已经服务了5个客人了，你是第6个的话，他真的累了，手都酸了，但是如果他当天只有1-2个客人，那他可能会把所有的精力弄在1-2个客人里。12，别晕船，对，很关键，花花世界逢场作戏，得失心别太重，玩能力累就好了，不要被小姐骗到，但真心要做朋友的也不是没有，但就是不要被框就好了，这点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寂寞，但是有些人他会去利用别人的寂寞，别有所图， 那去从事性工作的工作者，他一定是缺钱的，不然他就是真的很有兴趣。那他缺钱，或者是他很寂寞，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状况是外籍配偶，然后先生也不怎么理他之类的，那可能就会发展出一些感情，就是客人跟工作者之间可能会发展出感情。但是这是不是真的感情，也只有自己心里知道。或许这个工作者是希望能从客人身上骗取更多的金钱，一次几千块，比如说一次2000，如果跟店家是六分的话，那小姐就拿1200而已，一个小时赚1200也是不错啊，但是她可能想赚更多，会有这种营业，用营业的方式去经营感情的。那如果说用真心去换营业，那就很伤心了。所以自己要，男生也是要保护自己的哦。13，小姐不热络，别用钱硬贴，自己外貌打理干净，礼貌淡位，其他就看缘分。硬用钱砸会养坏小姐的胃口，会破坏市场行情。这点我觉得在两性的交往上也是的，就有的时候你喜欢的人不一定喜欢你，那这时候再做再多的努力，可能都没有办法改变什么。所以还是要把焦点放在自身的能力身上，自身的不管是外貌、谈吐、思考逻辑、思想上去提升自己，只要能提升自己，一定会遇到喜欢自己的人，不用很执着于单恋一枝花这样子。好，14，爱吹牛，小姐可能会找机会敲你竹杠，尤其越南小姐比较爱钱，仅供参考哦。这里可能有涉及一点那个歧视的意味，那我们不好这样说。但是在这个场域，就是性交易的场域，它有点像是一个肉弱强食的世界，而在里面玩的人，不管是嫖客或者是性工作者或者是店家，他们都不会是太单纯的人。有一部分还是很单纯，可能就误入歧途。可是有一些人，他其实比如说54岁的姐姐，她见过的人经过是比你多太多了，所以可能去这样的消费的时候，还是要比较含蓄客套一点，不要暴露很多你自己的资讯。特别是如果你真的就是一个有身家或者是收入颇高的族群，就不要让人家知道。知道了可能会引来一些觊觎。不过说是这样讲啦，在诸葛村夫的台南这篇文章里面，他也有讲到说，去的时候如果先换一些百元钞，几百几百的当成小费的话，有时候会让现场气氛就更嗨，玩得更开心，玩出更多新的花招。这一集广播呢，即将要步入尾声了。我已经尽量的把我想讲的、知道的都分享出来，希望这些资讯内容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或者至少是有趣的、有意思的。最后，我当然还是要再一次谢谢 Jason 底线69诸葛村夫 ，A.K.A. 诸葛村夫，他的在西施版的两篇发言。在这里讲一下 Dcard 这个平台，它其实也有过一些争议的，比如说他很喜欢去炒作风向，然后有一些匿名的留言，他可能也是不太合宜的，不尊重人的。但是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没错。那也不能说只从单一个角度、单一个事件去 judge 这个平台，然后可能还是每一个人事物都是有它很多元的面向，所以 Dcard 有时候真是蛮讨人厌的，但是有时候它也确实很有帮助。像我最近发现 BDSM 的主题在 Dcard 上的讨论是挺活络而且挺实用的，然后有一则不怎么相关但是我觉得可以引以为戒的文章，就是有一个男生他固定交往一个女朋友，也很深情，因为这个女生她并不想要有一个稳定交往关系，但是这个男生用他的承诺和诚意打动了女生，然后女生很严重的车祸的时候，男生不离不弃的照顾。结果有一次女生在偷看男友电脑的时候，男友有叫她不可以看，但她还是看了的时候，发现男友有在写日记，就是 BDSM 的日记，然后那是一个犬条，就是男友是那只犬，是被调教的犬，然后这个日记 应该是网络上的，我不知道，没有记清楚，是共享的，跟主人共享的，可以一起去编辑的，巨细靡遗的心路历程都写出来了，然后包含有一段时间没有跟主人见面，因为女友出车祸必须照顾她，什么都写出来了，然后女方大为震撼，这啥，而且在那个男生的玩法里面，不是犬条，也不是演一只狗而已，可能还有涉及一些排泄物的，所以女生就觉得你用你喝过尿的那张嘴来吻我嘛，但是不能接受，后来感情也走向破裂，然后下面讨论有蛮多，也是同样 BDSM 族群的人有出来说话，包含这个感情跟性是分开的，不是，这里不是性，BDSM 跟感情可以是分开的之类的，好，但是女生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这样，好，男生的态度也不好，就说我不是跟你说不可以偷看我电脑吗？谁叫你要看？好，这也是一个值得借鉴啦，就是大家如果去性交易，不管是买或卖，可能或许可以匿名的在网络平台发表文章，但是不要在电脑里留下这个证据或记录，以防有一些日后的伴侣怎样，这就是参考。那有些对于性交易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有些人是根本生理心理上无法接受的，有一派的说法认为性交易是对女生的一个诋毁，就是女性的身体仿佛是可以买卖的，非常的物化。好，这里我要说男女都可以买卖，男生的身体也可以买卖，可以物化女性也可以物化男性。好，那有人认为说性交的过程中对女生可能就有某种程度的伤害，特别是如果拿性来交易的话，对工作者的身心灵都会必然的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不认为应该性交易或者性交易合法化。但是也有一派的说法是认为性工作者他也有他工作的权利，女生拥有他自己身体的绝对的自主权，不需要受社会的一些不管是道德或者是目光这种的规范，他可以自由的去使用自己的身体，包含性交易。你赞同哪种说法就可能取决于你的价值观。就我的接触人里面有蛮大一个比例的族群是对性交易是抱持着怀疑，甚至是觉得不会很脏吗的这种态度的。当然你要做好一些相关的卫生安全措施啦，然后但我不能认同说，或者是我不觉得涉及金钱交易的性就是脏的，好，我不认同。当然这个社会的一个价值观判准是这样的，爱一个人最好爱他的灵魂，然后爱他有趣的灵魂，甚至不能爱他的聪明，因为聪明是 太理所当然的一个指标，爱他的灵魂，爱他的善良，爱他的温柔之类的，这种爱最好。那爱他的钱当然就是次等的了，但是我并不是这样去看关系这件事，或者是性行为这件事。好，当然，如果我因为欣赏一个人的灵魂，他的内在的高尚的品德，去跟他发生关系，那就好像很不错。再次之欣赏他的聪明才智，再次之再不行欣赏他的外表跟身体的吸引力。最差劲的就是好像权力是春药这样子的，欣赏是他的财富，或者是他愿意为我的奉献。好像会这样子去排序，但是就我而言，我觉得排序或者是衡量的指标应该是，那我们玩的愉快吗？在那一次的性行为中，那一次性行为愉快吗？好玩吗？那才是。也说，假如我遇到一个拥有完美纯洁灵魂的人，然后爱上了他，跟他发生关系，但是那一次关系无聊爆了，那又怎么样呢？对，我是这么想。而且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只看得见钱这个资本，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大家就觉得钱就是资本，事实上很多东西都是一个软性的资本，比如说一个人长得漂亮，比如说一个人聪明，好，这可能是天生的，但是他难道不是一个吸引力吗？就是一个漂亮的人他就会在人群中被多注意，一个聪明的人当他去发表他的一些言论的时候，他也会吸引目光，甚至身高，高的人就很容易受到喜欢，这些东西难道不是资本吗？ 所以说其实我们根本不可能有那种纯洁无瑕的爱及纯洁无瑕的性的、哦、人的理性或感性无时无刻仍然都做着这些相关的评判评断或选择，所以我不认为要把性交易当成一个不可以的或者是比较次等的行为，我不这么觉得，只要开心就好了。毕竟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生会有无数的非常难熬的低潮的时刻，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跟智慧才能度过这些低潮。而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人生中，我们要把握每一次追求快乐跟高潮的可能性。与大家共勉之咯。好好，永大陆的永大陆的养生会馆没有任何一家赞助我的广播，拜拜。